这个由于被命啊逃跑，然后呢想离开这个他的使命啊，所以就准备跑到塔尔西斯。然而呢，天主却啊这个用风信风来追赶约纳，并且呢让约纳中了箭啊。然后呢，天主给他启示啊，只要这个约纳被扔到海里头，整个风浪就会平静。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约纳已经扔到海里头了啊，那么他在海里面都经验到什么啊？然后呢，他有怎么样的转变？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啊学习啊第二节第二章的课程。那开之前呢，让我们也献上祈祷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求你再次啊运行在我们中间。你来充满我们，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你奥秘的启示当中，让我们明白圣言，也让我们能够在约纳的生命当中看到我们应该悔改的地方。主啊，就像你召教了约纳，求你也再次啊召教我们，拣选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在风雨中和你相遇，在风雨中听到你的声音，是吧？让我们也经历生命的改变和复活。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啊，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走进啊约纳先知书啊第二章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啊共享幻灯片。好，大家可以看到吗？啊，约纳先知书啊，第二章。好，看到给我回一个信息啊，可以看到吗？
可以。
哎，好的，行，我们来看第二章。整个第二章呢，一共啊分为啊这个三个啊大部分啊，一共11小节哈。那1到2节呢，就是讲到这个大鱼吞这个约纳，当这个水手们把这个约纳扔到海里之后呢，大鱼啊，天主通过一条大鱼来吞了它，一个能够保护约纳啊，把约纳能够平安的啊送到岸上啊，这是1到2节。然后呢，3到9节呢就讲到啊这个约纳的祈祷啊，他在这个鱼腹当中啊，他有什么样的改变啊？他首先向天主呼求啊，3到4节，然后呢，通过5到8节呢，他是对圣殿产生仰望，然后呢，9到10节呢是他的感恩和赞美，啊，最后啊第11节，大鱼把约纳啊吐到岸上啊，开始他人生当中新的一个阶段啊，新的生命历程。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啊具体的内容啊，我们也请修女啊来为我们读啊第一节啊第一节。二章一节。
上主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纳。约纳在鱼腹里3天3夜。
感谢天主。那么，当约纳被扔到海里头啊，是过了几天扔到海里头呢？还是当约纳这个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啊，这个鱼把它给吞下去呢？啊，我们不太清楚，但是鱼啊，却成了天主的一个工具，来拯救约纳，让约纳能够在鱼肚子里面得到保护啊。那么这3天3夜，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啊，我偶然之间呢看了一个小视频啊，就说这个鱼呀，吞人啊，吃人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来啊分享这个小视频，也许通过这个小视频呢，啊，让我们更看到这3天他经历了什么啊？好，现在呢，我就停止共享幻灯片啊，给大家共享一个小视频啊，希望通过这个小视频呢，让我们也去身临其境啊，看看这个到底约纳经历了什么。好，来共享这个小视频啊，大家可以看到视频了啊。好，共享视频哈。
被鲸鱼吞进
可以
肚
看
子
到视频
能活
吗？
下来吗？
可以。
好。
俗称鲸鱼是海洋里最庞大的生物，其中体型最庞大的蓝鲸 它的体长更是达到了30米。30米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有10层楼那么高。如此巨兽在海洋里轻轻一张嘴就能吞掉上百万只虾。那问题来了，如果人类不小心被鲸鱼吞下，还能活命吗？在1891年的时候，一艘名为东方之鲸的捕鲸船在弗兰克群岛外的一次捕鲸探险中受到了一头抹香鲸的袭击。在慌乱之中，一个名为詹姆斯·巴克利的船员不幸落水后被抹香鲸一口吞下。几天后，船下的其他船员想方设法总算是捕抓到了这条吃人的抹香鲸，并且将它的肚子给切开了。让人意外的是，被鲸鱼吞下的巴克利居然还活着，只是他的皮肤已经被胃液给抢来了。当时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少吃瓜群众都信以为真。当然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抹香鲸即便攻击人类船只也不太可能主动吃人。最后从鲸渡生还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半真半假的传闻。那鲸鱼真的会吞人吗？万一不小心被鲸鱼吞下，还有生还的可能吗？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海洋生物研究的深入，鲸鱼吞人的这个谜题也终于有答案。首先，能够吞下一个成年人的鲸鱼很少很少。就拿蓝鲸来说，别看它体型如此庞大，但却锅底中看不中用的味道。如果你真的让它吞下一个人，那蓝鲸还真的就办不到，是不是很奇妙呢？其实鲸鱼主要分为须鲸类和齿鲸类。对于须鲸来说，它们的嘴巴确实很大，但是须鲸的食道普遍都很窄，只有从几厘米到十几厘米左右大而已。目前地球上总共有15种须鲸，而蓝鲸就是须鲸中的代表。但蓝鲸的食管小得出奇，咽喉最大的地方直径也不过30厘米左右，所以如果一名人类不幸被一头蓝鲸吸进嘴里，这头巨兽只会和人类吞进一块大骨头的感觉差不多。为了不被卡到喉咙，会第一时间把人类吐出来。在海洋里，须鲸主要是吃一些小虾小鱼而已。不过齿鲸类就不同了，能够吞下人类的齿鲸还是有的。目前地球上总共有72种齿鲸，包括最著名的抹香鲸和虎鲸。齿鲸都有锋利牙齿，如果人被它们吞入口中的话，锋利的牙齿可以瞬间把人撕成碎片。而且齿鲸的食道很大，比如说抹香鲸就可以吞下一整只乌贼和海豹，所以抹香鲸是绝对有能力吞下一个人。当然了，不排除有极个别运气逆天的人侥幸躲过了齿鲸牙齿的咀嚼，平平安安的进入了齿鲸的肚子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没事了吗？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就太小看齿鲸了。首先，鲸鱼的肚子里是没有氧气的，鲸鱼体内有很多的甲烷气体。当人进入鲸鱼的肚子后，会感到极度呼吸困难，而且大部分的鲸鱼和牛一样是有4个胃的。鲸鱼每天都要吞入大量的食物，所以它们的消化能力是很强的。一旦有人进入鲸鱼体内的1个胃，那就意味着生命将要结束了。胃里面的消化酶会把人给消化掉，之后人的残渣会被抹香鲸从1个胃飞向下一个胃，直到把人完全给消化干净。最后，这个意外被吞下的人会随着抹香鲸体内的其他食物残渣一起排出体外，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说，人如果被鲸鱼吞进肚子里的话，除非马上被解救出来，要不就只能是一命呜呼了。看到这里，这个就有答案了。
好，感谢天主啊，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呢？哎，我们通过刚才那个小视频呢，我们看到，如果人啊真的被鲸鱼可以吞噬了啊，除非是那个鲸呢含在嘴里头啊，或者要入进入胃的话啊，那个胃酸呢就会侵蚀人的这个衣服啊、皮肤啊、肌肉啊。并且那个鲸有啊4个胃啊，所以这3天呢、啊，我们可想而知啊，这个约纳经历了这个胃酸啊这个消化，可是呢，天主却特别保护了他啊。让我们来看这个啊，再来看我们的幻灯片啊，幻灯片。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他什么样的改变呢？啊，我们来看这个幻灯片。好。好，共享幻灯片。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以想象这个约纳啊，至少经历了 这个肉身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啊，这三天来衣服的腐烂啊，他以前的先知，无论他以前干什么啊，他的地位和生命都在腐蚀当中啊，他的肉体啊，他的骨头都在软化，并且心也开始软化啊。当他生命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感觉到我离开天主，我什么也不是。我以前是那么样的强硬啊，背叛天主。哎，现在呢，我原来我的生命是那么样的脆弱。我作为天主仆人呢，从今以后我应该做天主的事啊。他的心开始在那种空灵当中开始转换啊，他开始转向天主啊，向天主祈祷啊。这是我们通过这个视频也好啊，通过这个默想也好，看到这种转变。那么好，那大于通德约纳还有几种象征的意义啊，比如说啊，第一个啊象征意义啊，那就是这个大于啊，就像一场灾难啊，或一场疾病啊，或者是一个大的变故，或者是一个罪，把一个人的生命啊、财产或健康或者亲人给吞噬了啊，吞走了。让这个人消失了。我记得听到一个教的分享啊，有一个教友呢，家里啊过得很富裕啊，也有自己的工厂。然后呢，一不小心啊，可能由于工人的失误呢，整个工厂失了一场大火啊，几百万的资产啊，就一下就没有了。他马上陷入一种困境当中，感觉到走投无路了。以前觉得，哎呀，我很厉害啊，觉得我凭我自己的能力啊，我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达到自己的理想。现在一场大火像一个鱼一样啊，把它全部给吞了。这时候他开始反省，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应该归向天主了啊，开始去反省生命。哎，你看这是第一个象征意义。第二个象征意义呢，这条大鱼呢象征着耶稣基督啊。我们联系第一章的话，在第一章人把约纳从船上给抛弃了啊，就像世人抛弃了一个人一样，被世人所抛弃啊。然后这时候呢，谁来接纳我们呢？有一条鱼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拥抱了我们，接纳了我们。这个鱼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在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都用这个鱼啊来作为自己这个信仰的标记啊。这个鱼呢是原文呢、啊、这个是一个希腊字母组成的哈，我们看这个中文字母，耶稣基督，天主的儿子啊，救世主啊。第一个字母呢是啊 ，Uta、Ka、Theta 啊 ，Epsilon 啊，还有 Sigma， 它这几个字母读在一起呢，正好是啊希腊这个鱼的意思啊，所以呢也象征着耶稣基督把这个约纳给拯救了。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纳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产生了影响，并且约纳后来也成为啊这个耶稣基督的预像啊，这就是第三层意思啊。人自己象征的在耶稣基督内，通过他自己的死亡，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整个人都在发生改变哈。所以说约纳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就好像我们人啊去毕竟啊或参加学习啊，整个生命在里面不断的是啊让老我死去，让新生命能够出来，通过毕竟啊能够新的人啊能够啊走出来。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象征意义了哈。我们来看啊第三个象征意义啊，大鱼通约纳，这是耶稣的一个预言哈。耶稣在马窦福音啊第十二章啊40-41节说呀，有如约纳曾在鱼腹里三天三夜，同样我啊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就像在尼尼微那个时代啊，约纳去宣讲啊，很多人悔改了。这里呢有一个比约纳更大的啊，就是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啊，他的预言和预象，哎，原来在约纳这里哈，约纳成了这个耶稣的这个预言和预象啊，真的很感谢天主啊！我们通过新约旧约，把整个圣灵都联系在一起。好，那下面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约纳他在这鱼肚子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内心转化 好，我们请修女来为我们读啊，先读一遍，我再给大家讲啊。好，我们请修女来读，嗯，内心的转化。
一，逃避的心转向天主；二，封闭的心开口呼求；三，下沉的心仰望圣殿；四，烦恼的心进入赞美；五，沉睡的心记起上主；六，敬奉偶像，敬畏天主；七，抱怨的心感恩送谢；八，许愿，偿还誓愿。
好，感谢天主。那通过这个约纳在鱼肚子里面哈，这三天三夜，我们看几大的个转变。比如在第一章，约纳开始逃避天主啊，这个沉睡。现在呢，他开始转向天主。以前是封闭自己啊，那随手都让他们祈祷啊，船长去叫他约纳，你祈祷吧啊，让你的神来救我们吧。他不祈祷啊，故意去睡觉啊。所以你看，现在呢，开始开口祈祷啊。第三呢，下沉的心，你看我们通过第一章我们学习啊，这个约纳一直在下沉到海底，那现在呢，他的心开始举心向上仰望天主。是的，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不要看环境啊，不要看自己，不要看人，你一定要仰望上天，你一定要啊仰望天主。那第四呢，就是烦恼的心啊，这个开始赞美。你看我们通过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发现约纳被那海草缠住了头啊，然后呢他整天不开心，然后呢看到现在进入这个赞美啊，所以在第十节呢我们看到啊，他已经进入了这个赞美的这种境界当中，从沉睡开始去记起天主啊。外邦人都敬奉偶像啊，也许在约纳心目当中，他可能把自己当成偶像啊，我是先知，我多么厉害，我曾经预言过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在这个巴西的时候，在这个亚罗贝汉时代曾预言啊，当时的复兴啊，很厉害，把自己可能当成偶像了。现在开始啊，转向天主啊，抱怨的心开始感恩赞颂啊。以前可能许了很多愿啊，今天呢，他愿意去还愿啊，这是他的这个内心的改变啊。在你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这些啊心情心境，现在通过咱们的学习，也希望你们啊能够改变。那到最后呢，我也会为大家做这个生命啊更新的祈祷。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看啊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第三节啊，第三节啊，我们请修女来读。她说：“
我在患难中呼求上主，他便应允了我。我从阴府的深处呼求，你便伏听了我的呼声。”
嗯，感谢天主。我们看就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约纳再次啊肯定了天主的慈爱。他患难中一呼求，天主马上俯听啊，天主没有跟他斤斤计较啊，说你这个孩子不听话啊，你逃跑，你不听我的话，这个我不搭理你了啊，你求我都不理你，不回应你。现在不，他一呼求，天主立刻复应，他随时认罪，天主随时宽恕他。就好像我们作为神父很多教办告解一样啊，不管犯了什么罪啊，到那个告解庭啊，神父都会代表天主来宽恕啊。天主没有说你再求不搭理你，我也不给你了。哎，现在天主说我照样呼应你的祈祷啊，这是天主对这个约纳的爱，对每个人的爱，哪怕是在阴府的深处啊，在接近死亡的那一刻，天主都俯听啊，天主都垂听他的祈祷。好，那我们这节往下看，从第三节、四节、五节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纳他在阴府的深处啊，在那个海星深处，在那种被困难包围、被巨浪淹没的时候，他开始去仰望天主啊。这是这个我们第三节到四节，我们请修女来读啊，三四五六。
他说：“我在患难中呼求上主，他便应允了我。我从阴府的深处呼求，你便伏听了我的呼声。你将我抛入海心深处，大水包围了我，你的波涛和巨浪漫过了我。我曾说， 我虽从你面前被抛弃，但我仍要瞻仰你的圣殿。大水围困我，危及我的性命，深渊包围我，海草缠住我的头。
好，我们通过这个约拿这个祈祷呢，我们来分析啊，约拿这个他的处境啊，他一共有这九个处境啊，就在这个阴府的深处啊，在海洋深处，在这个大水波涛巨浪的这个包围当中，在这个烦恼海草缠着我的头的这种状态当中，在大门已被我关闭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在坑中，在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开始向天主祈祷。弟兄姐妹们，你在什么情况下祈祷呢？你在困境中有没有记得仰望天主？无论你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我邀请你记得向天主祈祷啊，不要到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向天主开口啊，顺境逆境我们都要祈祷啊，都要去走进天主。那么约拿是在真实的水中，而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呢，是达卫啊，达卫的生命呢是在这个象征性的水深火热当中。他曾经啊，在圣咏第69章这样祈祷说：“我的生命啊，像陷入了泥泞当中一样啊，我已经被这个波涛掩盖啊。然后呢，很多恨我的人围绕着我啊，他们都想把我给吞噬。所以呢，你看第16节说呀，求你不要让波涛淹没我，不要让深渊吞灭我，不要让地合上口来埋葬我，就说给我生命，给我重新。”啊，这个给我机会，得救的机会。你看这个达卫曾经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因此呢，我们如果读圣咏的话，会发现可能啊，约纳以前就读过圣咏，在这个困境当中呢，就去背了背啊，重复了一下达卫的这个祷词。就好像我们经常读圣经，我们念日课呀，我们去教堂这个念那个诵读祈祷啊，我们都已经很熟了啊。当我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我就会用圣经上的话向天主祈祷啊，这是读圣经啊带来这个效果啊。好，我们现在来读啊，这个来看这个五节。五节说呀，我虽被你抛弃，但是我的心还是仰望你的啊。天主没有抛弃人，可是他自己弃绝于天主，他逃从天面前逃跑，即使人离开天主，天主却不会离开人。那也通过这些呢，这些章节呢，我们会看到他仰望圣殿大概是同时代人的一种心境。他们可能被被掳充军啊，到亚述，到巴比伦，那他们的心呢都希望能够去圣殿啊去祈祷。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也许这个约拿先书啊是在充军后啊他们写的一个反省的一个作品啊。人虽然离开圣殿了，但是心还在圣殿里面，他盼望他们和天主关系能够恢复，他盼望天主能够再次啊眷顾他的民族和他的国家啊。通过这一节我们看到这里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处境也是一样啊，我邀请你们要常常仰望天主啊，在你处境当中抬头看天主啊，不要看自己的罪啊，不要看环境，更不要看人。无论别人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无论你的环境多么复杂啊，多么受排挤，你要仰望天主。很多时候啊，当我们仰望天主的时候，天主就会拉我们啊，就会拯救我们，他就会来看顾我们。好，那么为什么他要仰望圣殿呢？啊，因为啊，圣殿对一个犹太来说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呢，就总结了几点啊，为什么他们啊这个约拿或犹太人仰望圣殿？这个圣殿呢是他们宗教的中心啊，是他们民族的荣耀。圣殿里面有天主特别的临在，圣殿呢也是恩宠的泉源啊。在编年记下呀，那个撒罗满啊，就圣殿建成之后，就做了很多的祈祷啊，谁向这个圣殿仰望啊，谁举手向圣殿祈祷，天主都会俯听。啊，圣殿是祈祷之所，圣殿是我们心灵的家。那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关系，我也邀请你啊，一定要进教堂啊，进教会，在教堂里面去啊，敬畏天主。 那现在如果不能进教堂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变成祈祷所啊，就是在你的家当中有一片地方或有一个房间是属于你和天主的，那个地方那个小房间或那个祭台帮助你去仰望天主啊，能进教堂进教堂啊，不能进教堂呢就要把我们的家变成天主啊特别临在地方，用祈祷用歌声来侍奉他。好，这是对圣殿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啊。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啊，六节说呀，大水啊累积我的生命，包围了我，寒草啊捆住了，缠住了我的头。这是他一个生命的状态，被烦恼被痛苦所包围，感觉到不能自拔，没有方向啊，有的是被各种人际关系所捆绑啊等等等等，被罪捆绑啊，被疾病捆绑。那今天呢约纳求天主拯救他。今天如果你也有啊类似的这样一种状况，我也邀请你向天主举手啊，向天主呼求，让天主拯救你，断开这些捆绑，把这些海草啊连根拔除，离开你的生命，离开你那个侍奉的这个啊捆绑当中，让你自由的来啊侍奉天主。好，这是第六节哈。我们看第七节啊，第七节说呀，我已经下沉到了海底，大地的深渊啊，那个大地的门呐、啊、已经为我关闭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已经走到这个低谷了，走到极限了，没法这个好像没法复生了一样。并且你看他那个门呐、啊，大地的门，救恩的门，走投无路了啊，感觉到哪里都不顺啊，做生意不顺啊，然后上班不顺啊，上学不顺，婚姻不顺啊，好像每一个门都被他关了。今天如果你也是有这样的类似的现象啊，在那困境，求天主给你打开救恩的窗户，给你再开一条新路啊，让你可以走。然后呢，当约纳呼求的时候呢，天主就从这坑中啊拯救了啊他的性命，也求天主来拯救你啊，来帮助你。好，那我就像我们来看这个约纳他的声明啊，我们在第一章我们也看到约纳不断的往下走啊，下到约佩啊，下到船上，下到船舱，下到海底啊，下到脚底，但是呢天主一直在伸手啊，一直在等着他要救起他，只要约纳一呼求就拯救他。讲到这儿呢，我也想到了我自己的啊生命的一个经历。我小的时候啊，五岁的时候啊，那时候才八几年啊，都没有什么幼儿园学前班啊，啊最多有个学前班啊，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法上学。我的父母呢在外地工作，那我自己呢就在那河边玩呀，那小朋友在河边玩，在抓鱼。然后呢为了抓更多鱼呢，我一不小心呢就滑到这个海里头了，那个河里头了。我就使劲的救喊呐、啊，救命啊，救命啊，啊！然后一边喝水一边喊。幸好有一个卖烧饼的啊，一个叔叔从那个听到我这个喊叫声，就把我给救上来了啊！真的感谢天主，不然的话啊，这个五岁时候就已经见天主了哈、啊。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天主在救我们，当我们在罪恶当中，在困难中的时候啊，当被这个。啊，烦恼啊，被困难包围的时候，记得向天主祈祷啊，从坑中呼求。你看那个若瑟，古圣若瑟哈、啊，就是那个在创世纪第37章的一个若瑟，他的哥哥把他扔到那个坑里头啊，那个坑里头他呼求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然后呢把他给卖了。你看，自从他卖了之后，反而那个坑呢。成为他生命的一个翻转的一个机遇，看似不好啊，反而呢拯救了他，成就了他宰相的这个啊这个身份啊。你看，坑反而成了天主一种救恩，所以你在困境中的时候啊，你要怀着天主的那份眼光来看待你的处境。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啊，然后在这个第八节啊，约纳说。当我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起了上主。哎，以前是逃避，以前是瞌睡，现在呢，我开始想起上主啊，我开始 向天主祈祷，并且希望我的祈祷啊，我在那种坑中的，我在那种海底的那种祈祷，唰，直接能够到达你的台前，到达圣殿当中啊，那个祈祷的这个穿透力啊，那种真心真意啊，不是一口空气而已，而是真的像能够上升到天主台前那种祈祷啊。那么我也希望你的祈祷啊，能够真的到天主台前啊，宝座台前的祈祷是更蒙天主悦纳的。所以你看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希泽克亚的祈祷啊。有一次呢，希泽克亚啊，这个伊赛亚先生啊去看他了啊，看他时候呢，伊赛亚说了，你快不行了，你赶快祈祷吧啊，料理你的后事吧。我们请修女啊来给我们读读这个伊赛亚他的这个祈祷啊，他在那种死亡的时候做的祈祷啊。
在那些日期内，希斯科亚害病要死，阿莫兹的儿子伊赛亚先知前来看他，便对他说，上主这样说，快料理你的家务，因为你快死，不能久活了。希斯科亚就转面朝墙恳求上主说，上主，求你记忆我如何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走，如何做的你视为正义的事。然后希泽克亚放声大哭。上主的话传给伊赛亚说，
你去
对希泽克亚说，上主，你祖先达味的天主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祈祷，看见了你的眼泪，看，我要在你的寿数上多加15年，却由亚述王手中拯救你和这座城，我必要保护这座城。
感谢天主，好，谢谢修女。那通过这个小故事呢，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天主就是伊赛亚先知啊，传递这个要死的信息啊，你快不行了，这个不能活久了哈，你这个料理你的家务吧。他听到这之后呢，他没有拽住伊赛亚说，哎呀先知啊，你不能走啊，你要为我祈祷啊，求天主宽恕我，让我多活2年嘛。他没有求那个伊赛亚，他是自己面向天主啊，真的是自己祈祷才能够真切啊，才能发自内心，才放声大哭。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些教就是找神父祈祷，找修女祈祷啊，或者找某些人代祷，好不好呢？好啊，但是他祈祷没有你真心啊，那不是他的事儿，他只是一个代祷者啊，把你的心愿呈现给天主。但如果你自己祈祷呢，肯定会感动天主啊。所以啊，当然神父会为你祈祷，但是你最主要是要自己祈祷，自己哭，自己来呼求，那你的祈祷呢，那就会到天主台前，那天主呢看见之后，听见之后，就会解决你的困难啊，延长你的寿命，也会从因为你呢拯救很多人啊。你看这个希泽克亚一祈祷，整个城市啊都被拯救了啊，被保护了，免于啊这个亚述王来攻击来毁灭。你看这个祈祷多厉害哈，带着多大的功效啊。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劝勉，就是你要祈祷啊，你要哭，你要让天主听见啊，因着你这一哭呢，就会拯救很多的人。你看圣母哭啊，圣母每次闲都流泪，哀哭啊，一个国家就这个拯救了啊啊！耶稣也哭耶路撒冷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啊释放我们的情感啊，用心求，用嘴求啊，更要用我们的那种情感啊去求啊，就像我们唱歌一样，用嘴唱，用心唱，更要用自己的灵啊，你的整个身体来啊歌唱，要赞美天主啊的这个祈祷。好，那提到这个祈祷呢，因为整个第二章就是这个约纳的祈祷了。提到祈祷呢，我要跟大家讲几点啊，这个祈祷的这个层次啊，我们请修女来念这些层次啊。
第一层为现世希望求而得，第二层为灵修为改过修得，第三层心怀邻人为众人供益处，第四层为福音为天国为教会，第五层为悦主心满足主心 为荣主名。第六层，无我无物，轻看现世受苦。第七层，单单与主同在，神交密谈。
嗯，感谢天主。啊，这是提到这个不同的层次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停留在第一层啊，为现世求啊，求财富啊，求地位啊，求自己的理想实现啊，别大多都是为自己或者是为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一般都会停留在这里。这个如果有这样祈祷啊也好哈，但是我们要不断提升啊，要为我们的灵修生命啊来求，来改过迁善，修得成圣，在这方面我们要努力啊，更要求。那如果已经达到第二层了，你要为第三层，就是跳出自己，开始关怀邻人啊，身边的人啊，你的小区啊，你的整个城市啊，为众人益处献上祈祷。你心里面开始装着别人了。那第四层呢，就开始为教会、为天国啊、为福音的广传，你开始走出自己啊，开始不再为自己而活，能够为更多的人而活啊，这是非常好的。那通过这之后呢，如果你能还能够上升，再上升一个层次的话，你就不为人了，也不为自己了，你为约了主心，满足主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做或者不做，都让主高兴啊，不再以人为中心，也不再是以现世的为中心，以主为中心。你看很多隐修的人啊，他愿隐藏自己啊，他就每天念玫瑰经啊，那也是份性格，他开始要让主高兴啊，被主所造就啊，这第五层。那还有一种层呢，就是真的能够看透现世了，无我无物无这个世界，心甘情愿放下一切啊，那种超脱俗的啊，超越现实的祈祷，真的在很多圣人圣女当中，他们有这样的祈祷啊。那第七层呢，就是什么也不求，什么不要啊，单单和主在一起，你在我在啊，就像圣女大德兰七宝楼台里面讲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城堡一样，能够和主直接在一起啊，进入三重天啊，然后真的你的生命就会完全的改变。那这几个层呢，可能会一会儿到第一层，一会儿到第五层，一会儿到第三层，因为我们属于一个现世的人。但是呢，我们要不断去啊，让自己生命提升啊，让我们祈祷的内容也能够更丰富啊啊，不再是单单啊关注自己啊，这个祈祷层。所以既然这第二章是讲的祈祷，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祈祷上啊，能够有进步啊，你的生命啊能开始啊改变啊。好，那么第九节啊，第十节啊，第九节说呀，信奉偶像虚偶像的人呢，实在是离弃了慈爱的根源。哪些人是信奉偶像的呢？那些水手们，或尼尼微人啊，或者是自己民族的人，有些人敬拜天后啊，阿斯拉神像，还有其他的一些本地的那些啊偶像。那这些人呢，都会远离天主啊，舍弃了那个根源，那个爱的根源。因此呢，天主啊，通过这个约纳的宣言呢，希望更多人能够舍弃偶像啊，而能够走进啊慈爱的根源啊，因为那个偶像呢，没法救他们啊，他们也得不到救恩，而只有信赖天主的人啊，才能够得到天主祝福，就像这个约纳一样。约纳这个以前啊，这个远离天主啊，逃避天主，现在呢，走进天主就会获得天主的慈爱啊。这是这个约纳的，他在这个啊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所反省到的啊。好，那至于我呢，约纳说呢，至于我呢，我以后要悔改了啊，我要感谢了，我要歌唱赞美了。在颂谢的，在感恩的歌声中向天主祭献啊！你看，我要歌唱了，我要感谢了，我要向天主祭献了，我要还愿了啊！我开始生命改变了。以前可能是逃避赞美啊，逃避这个还愿啊，得了很多恩典啊，许了也很多誓愿啊，可是呢，一直不还啊。今天呢，愿意去还愿啊！天主啊，如果你救了我，如果今天我能够从这个鱼肚里面出去啊，还能够免了我的死亡啊，没有被水淹死啊，我要侍奉你，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好像有些弟兄姐妹分享一样啊，如果我这次 啊，挣了多少钱，或免了这次灾祸啊，我要去传福音啊，我要去侍奉你，我要去爱人啊，他愿意去还这个愿啊。那提到这个还愿呢，你看啊，在第一章啊第六节，他们众人向天主祭献还愿。那第二章啊，然后做这个约拿说我要还愿。相信在第三章啊，这个第明天我会看到尼尼微人也会向天主祭献来还愿啊。因此呢，我想也给大家分享这个还愿啊，还愿的重要性。在生命记啊，在生命记，我们请先来读生命记第23章啊，20、24节，看到吗？
好，看到了。几时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许愿，不要迟延还愿，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必向你追讨，你就不免有罪了。如果你不许愿，你就没有罪。凡你口中说出来的，你应遵守；凡你亲口说出向上主你的天主所许的愿，你应执行。
就是生命记也劝勉我们啊，如果许了愿啊，一定要还愿。你看在圣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如果你们许了愿，要向天主还愿，并且呢向可畏者啊献上你的祭献。在这个德训篇啊，德训篇也提到要还愿啊。你看第18章，我们请修女来读德训篇。
不要让什么阻碍你在指定的时期还愿，也不要等到死等到临死才行，也不要等到临死才行义，因为天主的赏报永远存在。在许愿以前，你应擅自准备，免得像是一个试探上主的人。
感谢天主，就是说，你如果许了愿了啊，不要一直推啊，一直推啊，这个明年嘛，后年嘛，啊，以后再说吧。等到啥时候我这个顺利了再说，你看一直推，这个天主已经祝福你了啊，尽量不要推啊，要这个去还愿啊，不要成为一个啊试探上主的人啊，可能你有不同的誓愿啊，比如服务的誓愿啊，爱的誓愿啊，奉献的誓愿啊，等等等等啊，在适当时期啊能够还愿。好，那么最后啊，在这个2章10节说呀，救恩属于天主啊。以前呢，这个约拿呢，他是知道这个这样一个真理啊，这个救恩是来自于天主，在脑海当中的啊，天主是慈悲的，有恩典的。可是今天呢，经过了这个生命的死亡啊，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历啊，被洪水淹没的经历，他的心开始转变啊，他真的知道天主爱他啊，天主没有舍弃他。天主继续把救恩给他，因为天主要用他，这是天主给我们每个人的方法啊。我们也是天主所爱的啊，天主愿意用我们啊，天主愿意啊救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啊成为属于他的人。所以呢，在啊20章的第11节呢，上主就命令那条那个鱼啊，把约拿给吐到陆地上了，3天3夜啊。如果约拿还没准备好，还没有反省好，可能就是4天10夜啊，可能就是3个月，直到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直到能够生命改变，时候到了，天主就把那个鱼啊，天主就让那个鱼把约拿给吐到岸上了啊。那么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你吐到岸上啊，能够获得新生啊，就看你怎么样能够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那些错误，或者说能够认识到天主的恩宠啊，让你能够改变啊。因此呢，这个鱼啊，我们会看到成了一个救恩的工具啊，像一个快艇一样，像一个方舟一样，把约拿给保护起来啊。就像在旧约当中的方舟救了诺厄一家8口人啊，这里也救了这个约拿。因为救了约拿之后呢，通过约拿就会拯救尼尼微12万人。然后这个鱼呢，好像是鱼把这个约拿含在嘴里头，然后这个鱼呢成了这个约拿重生的一个母胎啊，像一个摇篮一样，它在里面就更新了，改变了啊，它的肉体好，心灵好，整个人好，就改变了。以前是88岁 出来之后成了十八岁了啊，更年轻了，更充满活力了啊，为天主去啊奔走了那一种啊，他在耶稣基督内啊能够更新、复活、改变。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鱼啊，真的是一条美好的鱼啊，美人鱼啊，这个帮助了这个元朗啊。那么通过这个事情的发生，也让我们看到天主奇妙的计划啊。我们请圣灵来读这一到五啊，这个鱼带给我们的象征意义。
一，天主使万事发生效力。二，天主使坏事变成好事。三，天主奇妙的计划。四，天主爱的管教。五，天主的试探。
嗯，天主通过这个鱼啊，把这个约纳含在嘴里头来管教他啊，来这个试炼他。他不是逃跑吗？我把你抓回来啊，在这个鱼当中你去来改变啊，这是一件好事啊，一种好事。什么好事呢？通过这个事情让他去反省自己啊，认识到自己。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在伊撒伊亚先书曾经呢，天主的管教方式来打啊，就好像有一个人拿那个父母啊，拿那个鞭子打孩子一样，哎，但是他打有这个目的啊，这天主的智慧啊。我们也请兄弟来给读啊，第二十八章啊，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这是上主教给他的方式，他的天主指示他的。打小茴香不需用钉耙，打大茴香不需用碾机，而是用小木棒打小茴香，用棍子打大茴香。五谷岂是要碾碎的吗？不是，人并不将它无限期的压了又压，而是叫碾机滚过，碾出谷粒来，并不是为碾碎它。这也是出自万军的上主，他的计划真是神奇，他的智慧真是超绝。
嗯，感谢天主哈，你看伊撒伊亚先知也发现了天主管教的方式，就像管教约纳一样啊，用那个鱼把它含在嘴里头，但不消化它啊，并不是要把它给吃了啊，把它这个几天之后把它给消化了啊，而是为了保护它。这边也是一样，这个大茴香，然后这个五谷啊，我们以前这个农村的人啊，没有那个机器啊，这个面粉机都没有，用那个磨盘去转啊，转很多时间。但是不是为了把那个榨出来啊，而是为了把那个麦粒谷粒给碾出来啊，不是为了真的把它给碾碎啊，这是天主的这个计划。今天在你生命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啊，领导欺负你啊，这个邻居排斥你啊，或者背后这啊诬陷你啊等等哈 啊或者有各样的不顺那样的不顺，我们相信是如果没有天主允许啊，不会发生的。你那样一个领导啊，你那样一个邻居，正好帮助你修得成圣啊，正好管教你，让你更谦卑。你不是爱天主吗？不是去教友吗？如何把你的谦卑忍耐活出来？哎，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作为神父在一个堂区啊，和教门在一起，或者和主教神父在一起，我们有我们那种啊磕磕碰碰啊一些摩擦。也帮助我们呢，把鼓励把德行给撵出来啊，把那种智慧给撵出来啊。所以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啊，相信天主，里面有天主的计划和美意在里面。好，那个雅各伯书也劝勉我们，你们落到各样的试探当中，你们要喜乐，这样的话你们的信的经过考验之后才能够完美无缺啊，完美无缺。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的德行啊，你们的谦卑人脉，你们的爱心都能够不断的提升啊，就通过这些啊现实的这些问题的发生。好，那通过整个第二章的学习呢，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啊？天主透过这第二章啊，让我帮助我们什么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第一呢，我们来看啊，天主安排大鱼啊，天主呢保护这个约纳。在鱼肚子里呢，就好像一个糖含在嘴里一样，不会化一样啊。然后呢，虽然有大水 巨浪啊，却没有危害他生命，这都是天主的这个照顾啊。天主从坑中救了他，那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就做了这样的祈祷啊，天主都扶听了他啊，天主让这个鱼呢又把约拿吐出来啊，吐出来之后就成为新人新生命啊，带着天主的恩高和能力去宣讲啊。如果没有这个鱼的这个经历的话，可能约拿宣讲那个果效可能还出不来。哎，正好通过这个反思反省啊，然后通过这个三天三夜的逼近啊，他再去宣讲的话，四十万人啊，就一句话啊，走了一天的路，然后呢就让很多人悔改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天主能力的彰显啊，荣耀的这个遮盖啊。好，这是通过这一点我们看到的啊。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重要性啊，刚才修女也给大家读了啊，我们要多进教会。那第三点呢，又看到这个啊，第四点，这个重生的重要性。约纳重生了，今天呢有一个人也渴慕重生，就是尼科德摩啊，他来找耶稣啊，怎么样能够获得重生。我们请修女啊来给我们读若望福音第三章四到八节。
尼科德摩说，人已年老，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由肉生的属于肉，由天主生的属于天主。我给你说了，你们该由上而生。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
嗯，感谢天主。尼科德摩希望重生啊，约纳已经重生了啊。那么作为你呢，你不需要像约纳一样啊，非要经过一场大水啊，非要经过这个帆船的事件你才重生。今天呢，你可以通过圣神而重生啊。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国。人除非由上而生啊，由神而生，你才真正属于天主。今天我就邀请你啊，由上而生，由天主而生啊，由这个圣神而生，让你生命能够改变。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邀请你参加这个圣神更新团体啊，一些神恩性的逼近啊，让你在那里头经历圣神同在啊，记得读经啊，祈祷啊，记得敬拜赞美，能够让你能够真正啊获得重生，老我死去啊，旧我死去，能够以新的生命啊展现在世人面前啊。好，然后呢，你看这个约纳重生之后，生命再造啊，新皮肤新肌肉啊，新人新生命啊，不再属于自己，而真正啊能够啊属于天主。好，那在这还有十分钟时间，那今天啊我也邀请你啊，问问你，你愿意啊获得重生吗？啊，你愿意经历这个像约纳一样死而复活的这个恩典吗？啊，如果愿意的话，我现在就为你啊做祈祷啊。那么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你看这里有我的一个像啊。那有一次呢，去一个地方朝圣啊，这个地方呢正好是那个十字处啊，有耶稣的那个啊跌倒啊被钉啊，还有耶稣的坟墓啊，然后耶稣就躺在这里啊，后来呢我也躺在这里，就拍了一张照片呀。那几分钟啊真的非常神圣啊，耶稣在这个坟墓当中死亡了啊。那么我就在想，如果今天我死了啊，这个什么都和我没关系了，只有耶稣是我最重要的啊啊！我什么也带不走啊啊！带走的只是我的功和过啊！今天我们也要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死亡。那有一次呢，我办了一次学习班啊，在这学习班当中呢，啊，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学习班里面啊，全部是啊夫妻啊，这个就让这个所有的弟兄，先是所有的弟兄都死啊，全部都死，都躺在地上，然后呢，请修女呢，为他们搭上了一个白布，就给他们唱那个哀乐。 当当当当当，每个人都去装死哈、啊，就是想如果今天真的死了啊，会怎么样？就好像前段时间马航啊、370啊，或一些飞机啊，或者是海帆船的事件，突然几百人就死了，或者一场大地震、一场大火啊。昨天啊，我们地区发生一场大火，38个人都是年轻人，一下都烧，全部都烧了。都没了。真的昨天在讲课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在这里上课，那边却真的发生了大火，现在已经惊动了这个中央。如果真的死亡临到我们，这不在开玩笑啊，我们会怎么办啊？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虽然还在这里活着啊，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活啊，活一种新的生命？那么后来呢，我就做了祈祷之后哈、啊，让他们重新站起来哈、啊，重新能够更新改变啊，能够夫妻和好。然后第二步呢，让所有的姐妹都死啊，然后呢，全部姐妹都躺下啊，开始唱歌。愿天使领你进入天国。很多人都哭了啊，很多感觉到啊，如果真的是，今天还能听见别人给我们唱这首歌，但有一天真的死亡来临了。嗨，别人唱我们都听不见了，那他们就开始重新发现对方的好，开始珍惜这个身边的啊亲情、友情和爱情啊，不再啊抓住那些错误不放，抓住那些过去不放，开始能够放下很多，开始去啊，生命很短，以后能要好好的生活，把孩子养大啊，把年老的父母能够照顾好。开始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不再浪费时间的被那些过去的啊恩怨所捆绑啊。今天我也邀请你能够死于过去啊，活于基督。那因此呢，我在这里呢，哎，我就哎又照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个耶稣复活啊，因为第十四处这个死了之后呢，第十五处啊耶稣复活了。我在这里呢也照了一张照片啊，我希望我自己啊和耶稣啊一起复活。那下面呢我就为你祈祷啊，希望你也能够死于过去啊，活于基督。好，现在呢我就啊邀请你啊，邀请你把手机把这个视频啊，把这幻灯片都关了啊，不再看我啊，也不再看这个视频啊，你就听到我的声音就好啊。闭上你的眼睛，那你最好呢能够找一个地方能够躺下来是最好的啊，躺在床上啊，或躺在地板上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在这里听课。今天我邀请你啊，能够把手机放在一边啊，打开免提，你只管听我的祈祷，完全的放松放开啊，放下，放手，让自己啊屏住呼吸啊，10秒钟不呼吸，憋一口气，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没有气儿了，不会呼吸了，如果有一天我的心不再跳动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像约拿一样，像耶稣一样进入坟墓了，我会怎么办？我会离开我的亲人，放下我的工作，必须的离开。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了，我所在乎的那些钱啊、地位啊，或是那些人际关系啊，谁对我好了不好了都没有了意义。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死了，躺在床上，别人给你穿衣服，别人给你穿鞋，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离开，那一天一定会来到，也许十来年，也许三五年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年龄都多大。死亡不分年龄，人人在死亡跟前都是平等的，那天一定会来到。今天就让我们准备好，完全的舍弃。你告诉天主，主啊，我错了，我迷失了方向。主啊，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的活着，不再抱怨，不再嫉妒，不再和别人争，不再在乎那么多。你给主说，主啊，我愿意重新而活，为你而活，我愿意走近你，珍惜我的时间，珍惜我的身边的爱情、亲情、友情。如果我活着，如果还能够活下去，我希望更多的人因为我而活得更好。我希望成为一个福源，我希望能够像约纳一样赞美你、歌颂你，每天进圣殿祈祷。主啊，我愿意还愿，向你献上我的祭献。主啊，今天就求你来降服我们群里的每一位家人，愿他们的生命都能够更新改变。求你降服